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Keto CN 七栋大院，大家好啊！咱们今天并不是直播，然后呢，我自己在工作室里面跟大家来聊一些事儿。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咨询并不是很多，所以平常更多的时间可能是在看书，然后呢，和我指导的一些客户呢一直在聊天，然后呢了解到有非常多的这种细节，咱们可能在平常的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那么这些细节非常影响我们做生酮饮食的效果。那么这些细节都是哪些呢？因为这些细节非常的难以把握啊，难以捉摸，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突然间遇到了才会想得到啊。平常小莫老师做科普做了很久，然后呢有一些像这种话题就是没有聊到啊，但是我们在跟网友跟客户在指导的过程中会发现啊，这些小小的思绪，这些小小的情绪真的是会让大家走非常非常多的弯路。那么这些问题出在哪里呢？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大概今天会聊三个话题啊。那么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黑板。那么第一个是聊到咱们两位朋友两位朋友刚好在这一周的时间出去旅游了。那么出去旅游了之后呢不见了啊。平常我们每天都是会在我们的群里面打卡，然后看看这些朋友到底每天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哎，这回出去旅游了，至于去哪儿旅游小莫老师不知道，对吧？你去的什么酒店啊，小莫老师也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不知道啊，全都不知道。但是这些朋友呢也不把他们吃的东西发给我看，所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平常在吃什么所以这是个大的问题。一到旅游的时候他们就玩这种消失啊，不PO了吃了什么不知道了。所以呢在小莫老师看呢，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心虚的一些情节，对吧？这个互联网嘛，现在大家到哪儿都有互联网，可千万不要说你去哪儿玩没有网络，不能发照片不好意思问我，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是理由啊。大家要做生酮饮食，不要进进出出，不要把旅游当做自己出同入同的一个幌子，当成借口，这个小莫老师非常的不喜欢，是吧？大家耽误的是自己的时间我在替大家把关，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在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有些朋友觉得哎，我好不容易出去玩一趟，你还不让我好好吃，人生得意须尽欢，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明明你是付着钱来拜托小莫老师帮你做指导，帮你来做建议，但是在这段时间做一些消失，玩一些消失啊，然后你浪费了你交的钱，然后呢，也许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的体重增长了，是吧？你觉得自己做的挺好的，但是有些东西也许是不能吃的。那么这个大家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我懂了，是吧？小莫老师你的这个节目我看了一遍，或者说大概看了一遍，我觉得我懂了，我应该能够应付咱们在旅游的过程中能够遇到的一些吃吃喝喝的问题。那么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对自己的能力要有一个足够清晰的认识才比较好。总之呢，即使在座的各位啊，听众啊，大家都有真的是有比较强的学习能力，真的是把生酮饮食的精髓都学到了，真的你觉得自己在旅游的时候能够很好的把握自己的饮食，那么我们确实存在这样的网友啊，在我们的群里有很多这样的网友，那也不至于说你不打卡，对吧？也不至于说断中间这段时间搞失联是不至于的。那么其中为什么要消失，对吧？不得而知，不得而知。但是作为小莫老师我自己，我是不喜欢大家这么去操作的啊。那么尽量的还是互通有无，我也需要知道大家玩的好不好，吃的好不好，休息的好不好， 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减重的效果。那这其实互通有无，也是代表着咱们之间的一个信任啊。这个你去干嘛、吃什么、玩什么、喝什么，全部告诉我，没有信任，我也不知道我能帮你到多少啊。这是我的第一点，咱们第一点讲到这里。第二点呢，我们再来看，是很多朋友喜欢自己摸索，这个无可厚非啊，因为摸索嘛，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我遇到非常多的朋友，不管是中年的朋友是吧，然后老年的朋友，然后再就是三十来岁的朋友吧，三十来岁到五十来岁这部分的朋友，都比较有自己摸索学习生酮饮食的这种习惯。那么一般就是知识分子，一般就是学历比较高的这些朋友会喜欢自己摸索，这个很好啊。而甚至有些朋友会比较怎么说，比较自豪的告诉我说，哎呀，我读了生酮饮食相关的书读了五六十本呢，五六十本，可见一般都是畅销书啊。那么不是说不好啊，就是说大家博览群书，携众家之长，可能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自己也会告诉大家啊，这个博览群书，携取众家之长，这个不一定真能携取众家之长，你携取的可能是众家的之短吧，是吧？长和短怎么知道啊？难道是一些书里面，比如说书本 A 说了一个理由啊，你把它记下来，书本 B 说了一个理由，但是这个 B 跟 A 之间有矛盾，那这个时候你应该选择相信谁的呢？那么看书很多，那么有帮助啊，有帮助，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认识。另外呢，很多畅销书，据我自己的感受啊，很多的畅销书，虽然你可以看十本、20本、30本畅销书，畅销书它有时候一本书它只有1到2句话真正的有用啊。我建议大家真的是喜欢看书的，去看大学的教材，去看研究生的教材，去看博士生的教材啊，去看科普文献，去看荟萃，去看荟萃分析，叫 meta analysis，去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真正的知识含量很高，你只用花一下午的时间，也许就可以把一本畅销书里面想告诉你的内容都看完，而且还有多的啊，这是我亲身的感受。那么摸索看五六十本畅销书你要花多少时间是吧，然后你要从这些书里面把自己认为真正有用的东西把它截取出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又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处理的时间啊，然后再把你自己总结出来的几十条经验应用到实际中去，再来排除一道啊，然后最后留下那么10-20条真正有用的东西，这又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很多朋友在我看啊，真的是摸索下来可能要花个1年到2年的时间，真正的自我摸索可能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中间少不了走弯路啊，一定会走弯路，不要说不走弯路是不可能的，是一定会走弯路的。那么自己摸索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么我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采取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比较捷径的方式来学习啊，我更希望把摸索写成学习啊。摸索其实是怎么说呢，生酮饮食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一门学科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老外已经在这方面已经探索了将近100多年了，然后正儿八经的最近3到40年研究的非常的充分，所以大家根本不需要再去说什么摸索了，你应该直接去网上去找到合适的学习资料去学习啊，就像我们学语文、数学、化学一样的，拿本教材书学习，拿个医学、生理学、化学，把营养学，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学一遍，然后再 学习生酮相关的一些临床实践，甚至是说自己的一些亲身体会，那么真正的学习，你会通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可以把生酮相关很多的知识学得非常的透彻，非常的深，你甚至可能会超过某些临床的医生对生酮饮食的一些了解。这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自我满足，去所谓的摸索，根本不需要啊。大家可能满足的更多的是自己心里面上的一种，那种所谓的学习的一种自我满足感吧。但是呢，如果要讲求效率，那还是要找对资料啊，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糟粕上，把时间浪费在错误的一些，知识上，也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些自己所谓的啊，神农尝百草。尝遍所有错误的东西，然后再所谓总结一个比较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知识每经过一个人消化，传到你的耳朵里，那就是已经失真了的。你要去找到源头的知识啊，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最后一点啊，就是家长的苦恼。这个家长的苦恼，我就没有什么板书可以跟大家写了，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大概就是两三天前，有一个我们深圳的一位大叔，这个大叔是我们音频的一位听众啊，就是特别喜欢听咱们的音频节目。那在微信里面告诉我，他说：“哎，小马老师，我老婆有点事儿想拜托你，你能跟她咨询一下吗？”那么他老婆找到我之后呢，聊了几句，发现其实是他女儿的问题啊。他们俩都已经50多岁了，那他的女儿可能将近30岁，他们描述大概是29岁。那这个女生有200斤，对吧？200斤很重了，一个女生。那他们也很早的从我们的节目里也好，甚至是线下去那个深圳的一些低碳门诊啊，去看一些医生，医生给他们一些好的一些建议，让他们去做低碳饮食，甚至让他们做生酮饮食。那么这个小女孩就做不好，对吧？29岁应该不是小女孩了，但做不好，断断续续的一年下来，只减了十几斤啊，20斤可能还不到。那么效果是比较差，对吧？我们说，一年20斤真的是太少了，很多女生2、3个月就30斤，这真的是生酮饮食只要做好了还是很快的，特别是大基数的话还是很快的。那原因在哪里呢？这个当妈妈的是这么说的，她说他们每周公司总会有一次聚餐，哈哈，大家现在也会发现啊，一些小公司啊，一些互联网公司啊，一些这种比较年轻的一些公司啊。为了活跃气氛，都会有这种聚餐，是吧？那么年轻人嘛，喜欢热闹，喜欢怎么说呢？这种聚会啊，什么都无可厚非，那自然生酮就做不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很要命的是，还要喝酒，那真的是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可以让他更好的做生酮了，因为即使嘴上说不吃主食，但我们也知道很多的隐形碳水，你不知道啊。对吧？隐形的碳水你没有办法去排除，你只要是在外食的话，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那还要喝酒，喝酒是脂肪肝的元凶。先不说是非酒精性脂肪肝，起码是酒精性脂肪肝的元凶，对不对？那生酮饮食再厉害，你喝酒的话，我们是很难保证效果的。再一个，很多人觉得喝酒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工具，对吧？为了上下级的关系，为了同事之间的关系，为了拉到几个订单客户，不得不喝酒。那么其实就是在健康跟我们的生活的还有工作的方方面面在做出一些博弈和妥协。那我只能说，在某些时间窗口里面，更多的朋友是把健康放到了后面。那么这个女生选择了喝酒，选择了去聚餐，那他们是把 social 去把那个所谓的上下级关系或者是同事之间的关系 把它放到第一位，健康并不是第一位啊，即使他已经200斤了，不是第一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位母亲，她是很替自己的女儿着急的。大家都知道啊，那个天下父母心啊，没有谁不为自己的孩子着想的。那200斤的女生找对象肯定是个问题，对吧？将来面临生育也是一个问题。不管是这个，不管是这女生现在有没有糖尿病前期，是不是真的是有糖尿病，有没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将来即使你说好了，我有男朋友，我怀孕，是吧？那200斤的体重，怀孕之后会不会有这种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啊，这都很难说。总之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因素，对吧？你肥胖、超重，即使你现在没有，将来有没有呢？这都很难说。这个风险因素非常非常大，他的父母替他，考虑的非常多，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减肥。但是呢，这个女生讨厌啊，讨厌她妈妈老是逼她，是吧？老是逼她减肥，然后呢，自己因为操作的不得当，对吧？操作的不得当，反反复复，出同入同，那这个减重自然是非常慢的，效果也是不好的。那么这一年折腾下来，这个女生本身自己都沉不住气了，她也不想做这个生酮了。会不会将来破罐子破摔，我不知道，但是小莫老师是不喜欢破罐子破摔的，所以我们说到第三点，家长的苦恼啊，家长的苦恼对于这位女生来说，就是家长想让她做生酮，想让她减肥，但是她因为工作、因为压力啊、因为各种的原因做不好生酮，也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饮食，不管是因为天天吃外卖啊、经常性的聚餐呐、社交性的饮酒啊，那么就是做不好生酮，就是减不了重，那么剩下的所有的事情都免谈了啊，这就是第一步迈不好，后面咱们就不用谈了。那么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刚才说的家长的苦恼，还有刚才那位200斤的女生的这个例子，最好能够给自己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做这个生酮是为什么？我做这个营养性的生酮是为什么？我不是为了单纯的减肥，我更可能是为了我的健康，为了我将来二三十年的生活，为了我将来，这个有一个健康的家庭、健康的子女、健康的宝宝，对不对？可以考虑的非常非常的长远。那么这一切都基于你对健康的一个了解的一个层次。因为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老婆她从认识我的时候，她就知道我在做生酮。那么，通过这么5年下来，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已经5年了嘛。那5年下来，她可以看到一个是我自己啊身体健康的一个变化，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再一个可以跟自己同龄人，甚至他们很多的，她的很多的朋友的老公都比我年轻。对吧？都是90后，但是看起来可能没有我年轻啊，是这样子的。然后很多女生可能跟她一样的年纪，但是她们对饮食、对营养的把握非常的不好，她们家里人没有谁懂得任何跟营养相关的知识。那么这个女生在生完孩子之后，在产后恢复之后，是吧？会面临非常多的问题，她会发现脸上的皮肤啊开始松垮了，啊，精力不如以前了，或者是怎么样啊，体重得不到控制，不能回到生孩子之前了，这都是我们可以通过营养、通过低碳饮食、通过很多的方法都可以解决，但是普通人不知道，普通人不知道，自然也就做不到啊。那我们怎么去帮他？小莫老师肯定是能力有限，对吧？我也知道，我接触到很多朋友，我发现我帮不了所有的人啊，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基于我们一个对营养的理解，对饮食的理解，我们可能真的是不能把，吃饭跟营养当做手机这样子的东西一样啊，一个商品买过来直接用就好了。大概天底下没有这么简单的健康的来源了啊。然后大家现在更多的是一股脑的去买一些补剂，是吧？ 现在的补剂跟二三十年前的补剂有什么区别呢？小莫老师是80后，对吧？我就见过我妈妈那个年代的人啊，他们是从90年代起来的，30年前啊，大家想一想，现在是2023年，30年前，93年，对吧？93年那时候我已经将近10岁了，我妈妈那个年代，她的同事有一些人在93年的时候已经下岗了，然后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补剂是什么？是安利，啊。各种推销、直销，啊，你说它是传销也行，是吧？各种，那时候也是美国的呀，对吧？这种保健品这个东西已经在中国不是一个什么很神秘的东西，而且呢，只不过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换了不同的牌子，啊，不同的配方，然后在市面上用不同的形式在宣传，但是作用还是跟以前是一样的，作用大，作用小。大家自己去评判啊。那么，我刚才说那么多的意思就是，首先，我们营养要基于我们非常良好的一个饮食的习惯，而我们的饮食的习惯，根据我们现在做营养性的生酮，对大家的要求是尽量的以原型食材为基础，是吧？不去吃精致食品，不去吃加工类的食品，不要去吃那么多甜品。啊，你要对食物的成分要有自己的把握，但如何去把握呀？需要你有自己足够的知识的储备，对吧？需要你自己有对食物有足够充分的了解，什么东西对自己好，什么东西对自己不好，需要你去学习，主动去学习。啊，我们说的稍微难听一点，一位女生要去找到一个好郎君。将来要找一个好老公，你是不是要学习一下什么样的男人是好男人，什么样男人是坏男人，是吧？谁是渣男，谁是好男人，是不是要学习？虽然了解男人、学习男人没有什么现成的教科书，但我们现在学营养、学生酮是有教科书的，对吧？你实在不行找到小莫老师，小莫老师是一个过来人，我可以告诉你啊，对吧？什么男人是好男人，什么男人是坏男人，你可以问你的父母啊。是一样的，为什么在选男人的方面，对吧？我们众多的女生知道去问过来人，但是你在做饮食的时候，你不去问过来人呢，对吧？都觉得自己呵呵都可以做好，对吧？这又回到刚才我们前面说的，是吧？有一部分人喜欢自己摸索，那找男人也是的。你打算摸索多久啊？3年、5年还是离2次婚？这个摸索也都算是摸索啊，但是这是要付出时间成本的。啊，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要大家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权衡这个利弊啊。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这3个观点啊，一个就是一个，大家跟小莫老师在交流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通畅，一个沟通的一个通畅，不要玩消失啊。小莫老师非常乐意跟大家一起交流指导，然后呢帮助大家做好营养性生酮，不要啊。吝啬我们之间沟通的一种渠道和方式，更不要浪费自己的钱啊。第二，自己摸索可以啊，但是呢，给自己画好一道红线，你用多少时间学习多少东西，然后呢，尽早的试错，然后把这个反馈的通路尽量的做快一点啊，你不要说2年3年走那么长那么多的弯路。这生酮饮食，很多时候你多失败几次，你自己自然的就已经没有这个心情去继续去摸索了哈。很少有朋友经历过 N 次失败之后还有心情去继续摸索，很少。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家长的苦恼啊，就是家长的苦恼，说到底就是我们年轻人的不学习、不配合以及不理解我们对营养的这种。需求，家长对我们殷切的期待，以及健康对我们的重要性啊，健康不光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后代都产生极大的影响，是吧？我们自己如果肥胖了，我们在肥胖的过程中产下的孩子，也是在他将来成年之后面临着更大的几率变成肥胖，那么这是我们谁都不愿意去面临的，作为父母啊，谁都不愿意去面临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讲了这3个话题，希望大家可以有所得。然后呢， 有什么想法，可以积极的跟小莫老师啊取得联系，可以跟我们交流哈。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聊天，跟我们交流。然后呢，平常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连线，请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聊天。那么也欢迎大家多关注我们，然后积极参与我们线上的连线啊，我们也可以答疑。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见。